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墨尔本西区开车教练徐教练继续跟我们说说呢，来自海外的游客或者说是新到澳洲的移民呢，那么他们在开车上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概念，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不安全因素的增加。那请他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都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怎么样来应对。
就是我听到有些错误的东西吧，
嗯，
比如说在高速方面，在维州呢高速就是正常的限速，他没有说您是比如说刚拿了驾照或怎么样子，或者说 L 牌啊，或者说是这里的 P 牌啊，您不能就是开到100。
嗯，
那这里的呢就是维多利亚州是建议您就是每个速度呢是低5码的，
嗯，
但是您可以跑得接近于这个速度，并不是说您也要跑80或者跑60，因为很多人上到100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可能是认为只能跑80，所以他们一般速度会保持比较慢，这个呢在这里也是不可以的。其实
嗯，您刚才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说你只要是有了驾驶资格可以开车上路了，那上到高速路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按照它的这个高速路的规定的限速来驾驶，而不能够以太低的速度来驾驶，不能认为说自己好像是刚刚拿到间隙驾驶证，是不是开到100就会超速了，开到80，但是开到很低的时候实际上是会影响正常的交通的流量了哈。那现在我们说到这个间隙驾驶证，我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的规定不尽相同，在维多利亚州好像现在我们看到车上间隙驾驶证的标志就是你要在车上贴一个 P 的英文字母，
对对，
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子，在这里呢他们其实是根据您的年龄来确定这个 P 牌的。
嗯，
同样其实考试的内容去参加路考的时候内容其实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呢路考的那些准备和路考之后会有点区别。如果在您没有持有任何海外驾照的情况下，在维多利亚州，在您年满18岁以后，您是可以参加路考的。但是呢，您要有120个小时的驾驶记录，其中呢要包含10个小时是夜间驾驶。如果在您通过路考之后呢，您会拿到1年的红皮，然后之后会自然续到3年的绿皮，之后自然升到 full license， 就是正式驾照。
嗯，
如果您超过21周岁，然后去考试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拿3年的绿皮，然后之后自然升到正式的驾照。
嗯，
然后在中间等待的这个时间，就是您每次拿到 L 牌，就是初学者实习驾照，就是扔到旁边的时候，其实每个时间段都是有等待时间的。比如说，您在21周岁以下，必须要等12个月整才可以去参加路考。
嗯，
21周岁到25周岁之间呢，是要等6个月才可以参加路考。
嗯，
25周岁以上呢，是要等3个月才可以参加路考。也就是说，如果您什么都没有就来澳大利亚，然后想拿到这里的驾照，拿到维多利亚州驾照，最快最快要等3个月以上。但是如果您有海外驾照的话，这些等待期都可以去就是取消掉，您可以直接就是前面考试准备好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参加路考。
嗯，
拿到驾照之后呢，在有海外驾照的情况下，维州现在其实这个东西呢有一点我个人认为有点混乱，因为在官网上规定呢是根据您海外驾照的年龄，他来给您减除这3年的等待期。但是现在在很多维克州的，您只要通过考试，他就会直接给你颁发正式驾照，就不论您海外驾照持有几年，因为一般来说您要持有3年以上，他才会给您正式驾照。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正式的驾照，也就是这种间隙驾照，包括3年的绿色的这个 P 牌的驾照，其实是有相当多的限制的哈，关于你的驾驶的这种权利。
对的
啊，
简单来说，它其实是首先车辆就有限制。那这个呢，那 VQR 它专门建了一个叫做可以说是车辆库吧，就是哪些车您可以开，哪些车您不可以开，哪些车你需要申请才可以开。
嗯，
因为这个信息比较庞大，如果你想详细查询，可以直接登录它的官网，它的官网是可以查询这些东西的。
嗯，
然后您可以输入您的年龄，然后是什么样，输入那个车辆是什么样子，它会告诉您 P 就是红 P 或绿 P 可不可以开，或者说您可不可以申请着去开。
一般的就是和它的有几个座位，还有它的马力、它的马达的功率有关系呢。
其实是跟马达功率有关系的，座位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正常来说，您考过了路考呢都是 C 型照，叫做这个照呢在维多利亚州的规定呢，它是 最多您可以就是开12个座的车，
嗯，
然后只要4.5吨以下，
嗯，
但是呢，您可以拖车再拖一个，最高呢是到9吨，
嗯，
就是最高是9吨左右，
嗯。
这一点呢，其实我想说一下啊，这个跟新南威尔士又不太一样。新南威尔士呢也是12个人，但是呢，它只允许你开4.5吨以上，它没有说您关于可不可以拖车，或者说拖车到多少。但是违州这边就写的很明显，就是最高是拖车拖到9吨左右。
嗯，所以每一个州的情况都不
对，又不太一样。
嗯，
所以说还是要跟当地的这些就是交通部门确定一下。
嗯，
另外呢，对于这里的P牌最大的限制是说。您是绝对不能有任何酒精含量的，简单来说您是肯定不能酒后驾车，这是一个。其次手机蓝牙或者说是车载的电话或者怎样耳机都是不可能用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在连续12个月之内扣分不能等于5分，虽然您也是3年有12分，但是呢您如果扣分等于或者大于5分的话，您的驾照呢自动会被临时吊销至少3个月左右，之后呢您再重新拿回P牌，然后重新再延，他会一般来说会给你再延长一段时间内的P牌的等待时间，
嗯，
然后最终您才会拿到正式驾照。
所以这个相关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哈。
对的，酒后驾车归于P牌一次就是扣10分，也就是说，您只要被抓到，当场其实驾照就等于是没有了，就是当场立马就被至少要吊销3个月，
嗯，
超标以上这种都是处罚很严厉的，可能都要比如说减掉您的驾照多长时间之内不允许。您开车就连考试都不让您考，
嗯，
就多长时间您直接被就是隔离这个系统，然后之后您要再等多长时间才能过来考，然后他最后再放一个非常比如说您正常是3年，他给你放4年或5年的就是实习驾照时间，最终才会让您拿正式驾照。
也就是说呢，对于拥有正式驾照的驾驶员来说呢，你可以喝一点点酒哈，你的这个酒精含量不能够超过法定的这个读数，但是对于使用 P 牌来驾驶，也就是使用见习驾照的这个司机来说呢，这3年之内，甚至是对21岁以下的人来说是4年之内，你开车的时候只能滴酒不沾。
对，
为了确保安全。
对，而且这个规定呢，现在是越来越严厉的，因为他们，威克州官网其实每年的，就是每年4月或7月的时候，他们会出很多信息。关于就是酒驾这个东西，其实出的是最多的，而且现在的感觉就是他们。是越来越严厉针对酒驾这个方面，现在人也越来越多，车辆也越来越多，这种事故吧，特别是酒驾吧，引起的事故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年轻的人，然后特别是刚拿到P牌的时候，这种人出的比例又比较高，就出事故的比例又比较高，所以说他们尤其限制这些刚拿到驾照的这种21岁左右或者说是25岁以下这些P牌。
刚才咱们说呢，对于这个P牌驾驶员的能够驾驶的车辆，主要的这个限制呢是跟马达的功率有关，一般的就是大功率的车是不能够开的，对吗？
对，就简单来说可以拿一个很好的说法，比如说您是 L 牌，就是初学者，
嗯，
如果您旁边坐了一个是一个 full license 正式驾人，您可以开法拉利开保时捷都没有问题，
嗯，
但您拿到 P 牌之后，这两个车可能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
嗯，
因为他们的马力太大，您要独立出去开车，那您就是不可以一个人开这辆车，
嗯，
可能在未来您拿到正式驾照之前，这些车跟您都没关系。一般来说，现在8缸以上的车，就 V8 的车，动力的，或者是涡轮增压的，或者是 Supercharge， 基本上都是不允许开的。
嗯，防止出现更多的险情哈。您刚才提到说去路考的时候哈，这些驾驶员呢已经必须要有一个120小时的驾驶的记录，而且其中包括10个小时的夜间行驶的记录，这些记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哦，这个是这样子，在您拿到 L 牌之后，在一般来说您21周岁以下呢，威克州就会给您一个叫做 logbook， 其实就是一个行车记录表吧，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上面也会很详细告诉您是怎么做的。简单来说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您家人或朋友带您出去的时候，那您会写上是哪一天，然后从什么时间，比如说我们从早上，上午11点开到12点，那就想1个小时。然后您是从一般来说他会问您的车牌号码是多少，里程数大概开了多久，然后您是在什么样路上在行驶，一般来说就是高速公路啦、乡村啦，或者是繁忙的路和不繁忙路，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填上谁是您的就是那个叫做
监护人、
监督员吧，对，监护人这样的，然后填上他的号码，一般每次呢都是做一次这样的记录，然后每一页他会有您现在已经开了多少，然后这次是多少，然后总共是多少，然后依次累积下去，这 这个呢，累积的时间其实无所谓的，您可以用很长时间慢慢累积，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们十六岁，这里的人他们因为十六岁就可以拿到 L 牌，就是初学者驾照，然后他们很小时候其实父母就已经开始带他们练习，所以他们等到十八岁的时候就两年或三年，他们就已经累积出来这个驾驶经验，然后他们就去参加路考。
嗯，
那有些人十八岁开始，你可能要等更久。
嗯。那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件事想稍微提醒一下，就是作为家长的一定不能够帮助孩子弄虚作假，说哎呀还差个15公里20公里咱们就把它填上就算是开过了，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未来的安全驾驶来说是有着潜在的危害。
对，其实根据我的经验来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您如果真正有120个小时的经验去参加路考的话，其实对于考官或者对于教练来说，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嗯，
经验丰富的人在处理情况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在路上面对车辆的时候，各种路况他们其实都是比较自信。
嗯，
其实您开的越多，对您来说其实也是越安全。
嗯，
那很多人都是说他们表上填的时候是120小时，但您看他出车各个方面操作，其实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比较欠缺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实际上真的是有人没有开够，但是他在这个做的文件上说是开够了，可是瞒不过你们这些行家的眼睛。
这个我就不发表意见，我只能说其实我们教练因为是每天都在针对这个，那考官其实他更看得更多，因为他们每天其实都在考试。
嗯，
其实您的本递上去然后出车开上没有5分钟，其实对于考官来说他可能就大概知道您这个考试可不可以考过了。这边呢，其实考官大部分的考官呢，他们其实也是希望您考过的，因为您要这样想，这个考官是跟着您单独出去的，如果不是跟着教练车一起，
嗯，
他要碰到一个不太会开的人，其实考官也是蛮紧张的，所以他是很希望你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人，然后安全的把他整个全程开完，然后把他带回考场。
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说，考官的工作这份职业本身也是有着潜在的危险性，因为每天的这些考生，你真的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坐在他的车上是不是放心，对这些考官来说蛮重要的。
对的，对的。教练呢相对好一些，因为我们教练车呢都是双制动的，其实就有危险，我们立马就可以，就是说白了，
采取行动
或者怎么样，采取行动。但是对于考官来说，他只能用手刹，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他只能因为他要一边指挥着你路，然后一边用手刹。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们会就更复杂一点。所以说，其实大部分考官是希望您能通过的。所以说，如果您要是经验不丰富，或者说您弄虚作假去考了，那考官心里其实他也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在一些比较复杂或者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其实他会盯着您更紧，反而您会更容易出现失误，然后更容易出现错误，然后他就抓到您的把柄，然后您考试就失败了。
嗯。是，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开车呢的确很重要，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的生活必要的技能，但是安全其实更重要，因为没有了安全，出了事故我们也就没有生活，或者至少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生活了哈。那非常感谢墨尔本西区的徐教练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我相信呢会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不少的启发，谢谢您。
谢谢，不客气。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